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好，这个宣告他们过来，那么十一节就再一次的呼召过来，过来，过来，我们会过来。我们讲过，聚集在一起得赏赐，聚集在一起颂赞，聚集在一起彼此诉说上帝丰富的恩典。那么，可是现在聚集在一起呢？列国如果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是一起来敬拜上帝，他们就是像诗篇第二篇的，或者我们讲过的，像这个以西结书还有启示录里面的这种聚集在一起要来攻打上帝，那就是造成自己更大的死亡。哎，我们速速的来呀，让我们速速的到上帝面前来蒙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去颂赞他吧。让我们速速的从他面前分散去传扬，到列国列邦传扬吧。分散和聚集，若不是因着上帝，那就是等死了。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曾经提过好几个哈，在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就讲到说，把这些聚在这里哈，那么最后是一场大的震怒，大的屠杀哈。你们都来哈，这里有说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啊。神的大能者降临，叫万邦来打仗，就是叫最后来被打败。本来是万邦口渴的人都来，那么那是听福音，这里就是审判了啊。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一节到第八节也讲到说，我们聚集后面的结果哈。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八节，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神审判这些国度，神审判这些强势的人。耶和华是坐在那里，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发烈怒的时候被上帝来消灭哈。好，我们谈一下这个审判哈。我们都看一下，我们可以从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三节看起。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三节。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这就是他一个人来审判，一个人来杀。审判和拯救都是神一个人做的事，创造和管理都是神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做的事。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之我民的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又使他们沉醉，将他们血倒在地上哈。所以踩他们踩的都是血，哎呦很残忍。但是这真是指神的震怒发了，也有点像收葡萄一样，把那个酒踩的这个样子。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三十三节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巴比伦也是所有罪恶的一个代表，收割它的时候到了，就要把它踩下，踩成钢坯被烧掉。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五节，主亲戚我中间一切的勇士，招聚许多人，招聚许多人就是大会，大会就可以把它了解成希腊文里面那个 ecclesia， 就是教会，就是聚集在一起的大审判，聚集在一起的大祝福。召集许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酒 像在酒榨一样啊。肉体上不管你的血统肉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外表上不管你什么职业，包括牧师、神父、主教、大主教、教宗、布道家，你外表的肉体的血气的这一切都不代表你是真正得救，你可以被拒在那，是要被踩的。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何西阿书第六章十一节，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啊！被掳之民归回，那个被掳的归回的，也就是被拣选的，也就是在罪恶惩罚中悔改的，那么他们的收场就是荣耀，就是谷子被收割。那么如果那个犹大是指不悔改的那些，那收场就是焚烧，那个结局就是恐怖的。那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章十五节十八节，这个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哈，快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都表示一件事，就是恶贯满盈要收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包括在约珥书还有其他我们看到这些最后审判的大征战、大审判、大收割的时候，也同样就是把义人收起来。那么代表性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麦子的比喻，到了这个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那神人子要差遣使者，就是耶稣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的确在他的国里有叫他有那个假的败子啊。那有人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太拘泥于字面了哈。这个天，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可是呢，田地如果世界，在第四十一节讲到的，他的国里挑出来，那个田地又是神的国了。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太拘泥，这就只在世界进行的时候，有人信主，有人没信主，有人信主是表面的，表面是。像麦子其实是一个败子，只是不太分得出来，连我们也不太分得出来，只有神的使者能分出来。当然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吗？就不会是世上的使者吗？人吗？我想也有人的成分在那里，因为人也是上帝的使者。总之在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最后定了，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个败子不会变成麦子，麦子也不会变成败子。从预定论来讲我是肯定的，从神永远的计划来讲，从神那边来看，败子从来没有变成麦子过，麦子也从来没有变成败子过，得救的从来不是不得救的，得救的从来不是那些不得救的罪人，不得救的永远不是得救的。可是在我们人间当然有变化，我们都是从基督徒，真正基督徒从人间来看都是从败子变成麦子，都是从不得救变成得救，都是从震怒之子变成光明之子。那同样我觉得就还可以有很多次的变化，有人可能从败子变成麦子又变成败子了，从光明之子变成金石之子又变成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常常有这样不是说常常，但是我想也不少了。有的时候爱主，有的时候不爱主，有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信心很坚定，有的时候良善，有的时候罪恶，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那彼得不是也有不认耶稣吗？我确实相信如果彼得不认耶稣的时候死，他就是下地狱，因为他那时候没有信。但当从永恒来讲，他是永远都是得救的，只是在人间有变化。这个我认为从加尔文中解释阿米念就可以解释很通，我们的确看到变化，变化太多了，只是神没有转动的影儿。我多次看到自己是有变化的，那我也完全相信这个马可在离开耶稣的时候，离开保罗的时候，他可能是下地狱的，但是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又成为光明之子，在神这些转变都在他计划中，所以就是没有转变。在我们人看是有变化的，变化太多了，而且我们看不到。 那我也说，在审判的时候，固然最后有神的使者审判，可是在今世不是完全没有惩罚，因为耶稣和保罗都讲过教会的惩治。我们不能因为耶稣在讲到说我们不能分，就以为教会绝对不要有任何的惩治，这是错的。有惩治有审判的，只是是小规模的，而且是我们承认我们会有错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权柄实行出来，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我们不能不去这样行，我们不能不分辨，当他结出恶的葡萄的时候，苦的葡萄的时候，不甜的果子的时候，是应当有某种程度的审判和弃绝，目的当然希望他回来。那么我们的义果也不是一次收了要继续的结，不结也会被砍下来的，在结了以后也继续求神来修理，把我们修理干净，使我们越结越多。好，不过回到约珥书第三章，这里当然是指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再没有改变的一次的审判，罪恶甚大，神终于要对付了。第十四节，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你来到这里是出于你的贪婪，出于你的邪恶，出于你要聚集在这里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么从永恒来讲，是神把你带过来的，神宣告你，把你吸引过来，借着你的罪恶把你带过来，带到这个地方。你以为你要大大的吞吃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了，大大的清淡，大大的发怒了，你没有想到这是神大大发怒了，神把你消灭了。第十五节，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这再一次又是在末后的日子的现象。那么因为约珥书包括在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就引过了，在历史历代也有，都有这种预表，我们就说末后的日子真是不断的在出现的。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宝藏。耶和华吼叫，耶和华不是我们同样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耶和华有慈爱的声音啊，让我得听你慈爱的声音，因为这声音非常的美好，没有错，这是上帝。但是我们的耶和华也会发烈怒，也会发出大声，在耶利米书第25章第30节，所以你们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菜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吼叫声音达到地极啊！我们也想到传福音的声音是达到地极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预言。然后在罗马书第10章第15节，他们的脚中是何其佳美。然后第15章18节，也引了这里的话，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诗篇19篇第4节哈。神的作为，神的此，神在自然启示中的作为传到地极，传到天下，神借着他的教会的儿女所传出来特别启示传到地极，这两个启示，这两个言语人都不听，最后神的审判就会到地极。在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哈，那个声音非常的大。那耶利米书这里不仅向自己羊群吼叫，也向万民吼叫。那个羊群，我想这里是被弃绝的羊群。如果这是不被弃绝的羊群，就是耶和华的吼叫叫这些羊群会悔改，那就是不会弃绝的。如果没有叫我们悔改，那就是弃绝的羊群了。对，就是他们不会听，耶和华发怒他们也不听，耶和华打雷像约翰福音一样，他们会觉得那个是耶和华讲话是像打了雷，是打雷而已，小鸭听春雷哈。以赛亚书42章13节，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他的声音，他的福音的声音你不听，你终有要听到他这种愤怒的声音哈。在阿摩斯书第1章第2节，耶和华也是吼叫哈，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那我们也看过约珥书的第2章11节，那个 耶和华在他的军旅前面发声呼喊。嗯，为什么耶和华要发大烈怒呢？为什么耶和华要像狮子一样的发烈怒呢？发大声呢？因为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八节讲，我的百姓向我如同林中吼叫的狮子，我们像耶和华像狮子一样，我们对他像狮子，所以他对我们也像狮子，我们对他像羊群，他对我们像牧人，我们是自己找的哈。在他发吼声的时候，神的儿女也会受到波及，但是神的儿女在波及的时候，甚至很严重的灾害也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在灾中会被提，或灾前就被提，我想也有圣经的根据。我的解释就是说，任何灾难真的不能伤害到我们，因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当然我们怕神，神能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在监狱，都丢在永火里面。所谓被提那些经文，我觉得是真实的，那只是说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绝不会被这个罪恶伤害，我们至终会得胜的。就算有火有死有鞭打有这些东西，不会伤害到我们，是反而使我们被练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灾中灾前灾后背题实在是太拘泥字面了。灾祸不会伤害到我们，不会伤害到悔改信靠上帝的人，即使伤害悔改以后，这会成为一个祝福。但是我们身体就跟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他多少会受到影响。虽然那个十个灾不是都这么强烈的碰到他们，但是当干渴的时候也影响到他们。其他埃及人牛羊被打死了，冰雹打死或者有瘟疫死的时候，他们后来又有了，就是显然又会去抢以色列人的。当大灾难的当饥荒的时候，以利亚也是会干渴的，以利亚也没有雨，那么基利西半的水也会干。我们是会受到这世上的影响，只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在这些影响当中就越战越坚定，越战越稳固。我们知道耶和华会成为我们的保障，那在这里耶和华就是他百姓的避难所哈。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多次讲到他是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保守他。有的时候是在敌人的境内逃来逃去，但神始终保守着他。以赛亚书25章的第4节，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要压制。我们求神来压制，我们求神来做我们的保障。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12节讲到，神不仅是我们的保障，而且加倍的赐福给我们。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在以赛亚书61章第7节也说了同样的话，在刑罚以后造成悔改造成的恩典，会使末后的恩典更多更丰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愤众的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上帝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真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他们能够得到益处。3章17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也多次讲过，在出埃及记6章7节被拯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神了。那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得到一个神迹式的医治，或者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惊艳他的拯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神了。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从信心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需要先信靠，我们就被拯救。你们要知道我是神，知道了你就会投靠于他。这又是互为因果，以上帝为开始的。被拯救就知道上帝是神，知道上帝是神就会投靠他，就得到拯救。那么可是在出埃及记7章第5节，法老呢，他们是被罚了以后，我攻击埃及人，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 有太多讲到说，你们在刑罚中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就太晚了。我们希望早一点知道，早一点归向他。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属我们的，我们是属他的。他是把一些恩典给我们的，我们也是应该借着这所有的恩典来服侍他，顺服他的。耶和华住在锡安，锡安是他的圣山，耶和华住在当中，他炼净了以后，他就舒舒服服住在这里，光彩的住在这里。不可以有任何人动到他的儿女，他在这里会永远不离开。我们感谢主哈，这个外邦人也不会再得进入哈。启示录21:27讲到说，不洁的不能进入啊，不洁净的不能够进到那个城里面。到了最后审判以后，就真的再没有改变了，连我们人也看不到任何改变了。所谓的改变，可能就是恶人所受的刑罚会与日俱增，义人所得的荣耀或向主会也是与日俱增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6:9，加拉太书5:21，还有哥林多前书15:30，都讲到这些败坏的、罪恶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信靠上帝重生得救，所以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我们需要把神的性情、神的恩典越来越成圣的发出来。否则如果仍然在最终啊，在这个地方这里都讲到说不能承受上帝的国。18，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啊。到那日同样是审判后的日，但是也是历史历代我们因为信主或不信主所得到的祝福和惩罚的那日。山都滴出甜酒了哈，在先知书里面很多拟人化的写法，非常的美，非常的丰富。小山流出奶子，这个水、甜酒、蜜都是丰富的。从哪里来？从耶和华殿中来。耶和华殿中是哪里？就是神的家哈，就是教会，就是每一个以神为神的人，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愿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我不是讲灵魂而已，是讲我们的身体就能够流出那个泉源，是非常丰富的。46:4，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个河，圣灵在我们里面流出来，江河使神的城欢喜哈。以西结书47:1，启示录22:1都讲到约翰福音所讲的信主的人从他心中流出的活水江河，滋润万物，滋润石亭谷。可是不信主的地方呢，就是荒凉的哈，不信主的地方就是凄凉的旷野。以东就是一个代表，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啊。以东是一个代表，抵挡神的受膏者，抵挡犹大人。20，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啊。神的国，神的儿女，这个城市不会被废掉的，这是长期存留的。不但存留，而且越来越荣耀的。21，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神一直没有报复，因为神忍怒不发。但是当神住在我们当中，神在人间的时候，神就不能够再继续容忍这些罪恶不被罪负了，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约珥书用最强烈的字眼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刑罚的可怕，也用最柔和、令人羡慕的字眼“大山滴甜酒，小山流奶子”来形容上帝同在的福气。愿我们都在他的福气中荣耀他。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